们思想里的恩典，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恩。我们要诉说你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真说诉说不完，我们满身是口也没有办法把你那浩大的恩典讲得完整。我们只有向你感恩，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使，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查经的机会，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多有心到你面前来追求真理，来查考你圣经话语的弟兄姐妹。我们把这时间仰望主，求主来带领我们，求主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求主接近你的仆人，也使用你的仆人，把你真理的奥秘讲解出来。我们在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，我们已经查到第十三章了。请问呢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的章题是什么？好，教会所差派的第一期的宣教士，教会的宣教的历史就是从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开始的。我们也可以说，教会宣教史的第一章就是从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开始的。我们上次讲啊，第一节到第几节啊？到十二节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的，我们下节因为我们觉得太丰富了，讲不了那么多，所以只讲了十二节，就讲了一个多钟头。
有一点问题，上次讲的。
好。
第六节，他那里头有一个法术师，从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但是第八节呢？只是那金法术的伊利玛，是不是一个人？
对，
是
一个人，对。我们他们这里往往有两个人的名字，有两个名字，就是一个是希腊名字，一个是罗马名字。保罗他没有称保罗，以前他叫扫罗。西门又彼得，又叫西门。所以往往有两个名字，我们也是，有时候不止两个，还有三个、四个都有，还有一个化名，一个本名，一个小名，还有一个什么学名，还有一个号。这里就是一个人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查考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的从十三节开始。看我们看能不能够把它查完啊！我们先读一段，我们先从第十三节读到第十五节的来，我们同声读这几节，证明他这一段。他们宣教的第一站到哪里呢？到哪一个岛啊？西底路岛。我来张图换吗？你帮我拿。当时的那个地图，我们看一下，他们先。离开了安提阿以后，就开船到了一个岛，叫什么岛呢？基底路岛。到了基底路岛，他们先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撒拉米，那是第五节。撒拉米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传讲上帝的道，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经过了前岛，后来到了哪里啊？第六节，到了帕夫。那个就是那个岛的省会大城，就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通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所以你看见有真先知就有假先知，那是信法术的，名叫巴耶稣。这个人常常和谁在一起啊？方伯是什么人啊？就是管那一省的省长。他也常常跟这个高官有地位的人在一起啊，叫做使徒保罗同在。使徒保罗是一个通道人，他后来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要听上帝的道。人要听上帝的道的时候，第八节说什么？ 是四那行法师的引马回答师父，要帮过不信真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信真道以后啊，就离弃假道。一离弃假道啊，这个冒充假先知的，他这个职业就成问题了，他的饭碗就成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不但如此，在属灵的眼光来看，一个人要离开撒旦归向上帝的时候，总是撒旦魔鬼要用方法拦阻他，第一挡他，不给他机会。所以结果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，下面说什么？说他是什么？你这一个充满鬼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头巾，有混乱主的正道，还不止住吗？保罗不但看见那个人的外貌，他也看见他的内心的光景，因为被圣灵充满。一个有圣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能够看透人的内心，看透里面的光景，所以他就吃着责备他，结果他的眼睛瞎了，暂时不得看见。后来方伯看见所行的，就知道何为真道，何为假道，他就信了。这是我们上次讲，我们上次讲的最要紧的是讲到差派宣教士的教规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它是怎样的教会？它是让你有工人同在的教会，有训练的教会，有储备人才的教会，有侍奉的教会，有祷告的教会，对不对？然后说差派宣教士的经过，有圣灵的有圣灵说话，有圣灵的旨这个呼召，有圣灵的差遣，有禁食的祷告，还有差派典礼，对不对？那是我们上一次这些，上一次那个我们讲的。那第二段我们就讲到宣教士的站口啊，我们刚才略略的提过了，他们先是第一站到撒拉米，第二站就到巴富，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三站，十三节，说保罗和他同人从巴富开船来到庞菲尼亚的别家，约翰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他们离了别家以后，到了什么地方？比西里的安提阿。啊，现在请你们看地图。哎，好，OK， 我会给你解释。安提阿，安提阿有两个，一个是在这里，这个叫安提阿。现在他们被差遣是从这个安提阿开船来到这里，基比路，看到没有？先到撒拉米在这里，然后经过全岛到哪里啊？到了巴布这里，然后他们从这里就开船到别家，然后就走，一直走到什么地方来了？到了比西底的，到了上面的比西底的安提阿。这个安提阿是另外一个安提阿，不是这一个安提阿。所以这个他用一个名字把它分别出来嘛，叫做什么？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就把它分别出来。对啊，他们这里这样一直走，对，你看一直走，经过庞菲利亚到这里，哎，到这里来了，安提阿，到这里来了。为什么他叫比西底的安提阿呢？你看这一大块叫比西底。对，靠近比西底的这个安提阿，那就跟这个安提阿分解出来，安提阿有两个，他们就来了这个地方。好，他们在别家的时候怎样啊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他们在别家的时候有哪一个人离开他们呢？
两个人。
OK， 他们布道团一共有几个人呢？多少个人呢？布道团呢？有五个，还有呢？我们数数看看，记得第一批宣教士有哪几个？
保罗、
巴拿巴、
西面、
路球、
马念。
可是差派的时候只派哪几个啊？圣灵说要我分派谁啊？要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。 去烧他们所做的工，所以再加上那个约翰，就有三个人啊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三个人，因为到了第五节说，到了撒玛利亚就在犹太人的会堂传讲上帝的道。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
约翰做他们的帮手，
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约翰是使徒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啊，这就是马可约翰最年轻的年轻的一个门徒，跟他们在一起传道。可是他到了别县以后怎样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会跟他们继续往前走离开了？没有明说，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得到，要做宣教士做 missionary 容易不容易啊？啊，很辛苦啊，离乡别井，这个出去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那里，饥一顿饱一顿啊，有时候会受到人的讥笑啊，危险，行路那是行船，那时候的船都是帆船啊，江河的危险，还有呢道德的危险。所以约翰这位年轻人大概当然想说，哎呦，这个不行啊，好害怕，还是回去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不过后来他慢慢就成熟了，还是继续加入传道的行列。
约翰是不是跟巴拿巴有关系
的？对，巴拿巴的表弟。
约翰有三个。
有三个约翰。
这个是马可约翰。
这个是马可约翰，对。OK。那我们就不在这个事上多说，我们就说下面的很要紧的。他们离别了别加往前行，到了比西里的安提阿，在这个安提阿又发生很大的事情了。下面说什么？到了安息日，就进会堂里坐下，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，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：二位兄台，若有什么劝勉的话就请说。他们到了安提阿，那个比西里的安提阿那个地方，就去找那个会堂。会堂是什么？犹太人聚集敬拜上帝的地方，因为叫圣利岗。凡是有犹太人社区的地方都有会堂。他们每到了安息日，就要去敬拜上帝。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会读圣经，读完圣经了以后，就有人过去说，有人管会堂的，大概这是他的职责的一部分。他就看到两位僧人来了，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两位新朋友哈？你们两位有什么样的这个，有什么话可以劝勉我们呢？他们大概也看出来他们是传道人，看出来第一次由他们的服装、他们的话语都会显明出来。所以就请他，我问说你们两位有什么劝勉的话。后来谁讲话了？保罗。是从这个十六节啊，从一直到多少节啊？到四十一节，这一段是什么？就是保罗的讲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到了十六节说，保罗就站起来，他先怎么样啊？举手叫人注意，然后他就开始说。以色列人，他讲到的对象是什么人呢？还有呢，和一切敬畏上帝的人请听。可能里面除了以色列人以外，有敬犹太教人，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人。所以这个道不但是对当事人讲，也对一切敬畏上帝的人讲。有没有我们的份？接着我们的份，对我们讲，请听。所以从第十七节开始，他就一直讲下来，讲到第四十一节，这是保罗的一篇讲道。好，现在我们来交谈论一下。各位都在家里读过了，对不对？我想不止读一次了，读了多次。在保罗的这一篇讲道里面，有些什么内容呢？是什么层次？有什么内容？你读了以后有什么受感动的地方没有？以前的历史，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。好，还有什么？
耶稣是救主。
好，还想什么？
是约翰不是基督，
不是基督啊，实际上不是基督，讲到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，唯一是开路的施洗约翰，还要讲什么？
讲耶稣复活，
耶稣复活，对，还讲什么？有讲耶稣受死，
耶
稣复活，还有讲什么？还有讲耶稣怎样？
受罪的道是
有
罪人
承受的道。OK， 还有什么？
你快
点，
复活，
复活，还有这里说，哎，这里说不朽坏的，活到永远的。OK， 还有什么？
神的儿子。
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还有呢？
上位都死了，只有耶稣嘛不朽坏。
对，那是引用诗篇，那你说的，那因为不朽坏的，就是指着主耶稣讲的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死了，埋葬了，朽坏了，对不对 ？OK。那么现在再问一个问题，请你们注意听，当你读保罗这么长的一篇讲道的时候，你觉得有味道还是没有味道？说实话，
有味道。
有味道没有？有味道啊。究竟还有哪些觉得有味道，或者觉得说没有什么味道，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东西，就是讲以色列的历史嘛。好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当时的人，以色列人和那些敬畏上帝的人，在那个会堂的人听保罗讲到，有没有味道？有没有？有味道。你怎么知道他有味道？他们听的，看那个结果晓得。对，第一，请他们下一次安息日再来讲。你听一个人讲的不好，你在这净打瞌睡，难过，净看表，你下回还请不请他？不请他，不请他。第二，讲到了以后一点效果都没有，他这个效果怎么样？那你说，有一些犹太人和虔诚的人，他们就跟从了保罗，信从了这道。还有呢，到了下一个安息日怎么样啊？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那是轰动啊，对不对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是一次讲道是轰遍轰动全城啊。哎呀，很好。那么请问，我们说实在的，连我在内，我们在那里读保罗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没什么出奇的吗？这是很平常的嘛，对不对？也没什么很特别的。我今天早上再读再看，这我要跟你们说一个背景，为什么当时他们听了以后那么受感动，听得那么津津有味，保罗举起手来，我相信他讲的时候那些人都哑口无声，他也专心听到，好像我们这一次听庞统牧师在讲道一样，一千多人安安静静的听，
圣灵充满，
圣灵充满，对。还有一个背景有关系，你知道跟犹太人讲到，跟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说保罗讲到的题目是什么？讲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和什么应验，这是什么一个主题？你没找出来？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和应验。我们听弥赛亚听救主现在很习惯了，但是以色列人当时你要讲到弥赛亚的预言和要应验，那是在他们心目中一个极大的盼望，一个极大的事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我们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听弥赛亚，有没有弥赛亚大合唱？有没有兴趣啊？有在大多数也没听过弥赛亚大合唱，没有听过，没听过哈。我们在座的大家大多数都听过了吧？不但听过一次，恐怕听过 多少次，十次、二十次、二十次的有的那个弥彩大合唱的那个啊。我在台湾的时候传道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，姓陈的，陈弟兄，他是电力公司的，很多年前他到美国来留学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他到美国留学完，他很好，爱音乐。他在年轻少年的时候就参加少年团去，而后参加诗班。他从美国留完学了以后，回家去，你知道他要买什么东西？什么都不买。他说我最宝贵的就是买一个电唱机，还买一套的那个唱片，是什么？你善良的大合唱的那个唱片。他说什么东西我都可以丢掉，什么行李我都不要，我就看这个宝贝，因为那时候国内买不到那么好的电唱机和唱片，买不到。那是十年前的事情。他说我拿它当宝贝的，上飞机下飞机我自己，我也不交运，我把它抱走。到了那家以后，他是最大的一个享受，那个唱片最大的享受是第一次放那个最新的唱片里的，第一次放的。他说我找了几个知音来了，最喜欢音乐的基督徒，要听你帅呀的那个大合唱的，把他们找来，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门窗关起来，一句话都不讲，就开始放那个唱片。哎呀，从第一步开始唱到最后一步，整整两个多钟头，他说我们都在那里连呼吸的声音都不敢打，太好了，极大的享受啊！为什么？弥赛亚，那时候救主耶稣基督就是描写他的预言啊，从弥赛亚开始，先知讲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头上，他们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你要叫起名叫以马内利，怎么一直唱下来？后来世纪也上来了，看那神的羔羊出去世人这位耶稣基督来，从此复活。哎呦，那个听的你简直是不敢说话，不想吃东西。真好啊哈！这你知道，当时在以色列人的心中，你讲到说，弥赛亚要来了，弥赛亚已经来了，弥赛亚在我们中间，弥赛亚被钉死了，弥赛亚复活了。你知道犹太人那时候是像我们现在听弥赛亚一样，弥赛亚是一样的。你也知道他们当时的背景，是受罗马人的辖制。管辖没有自由，他们盼望救助弥赛亚来救他们，在他们的心中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？是设立王国的，就犹太人的，脱离罗马人统治的，来管理当时的世界，有权柄、有能力、荣耀、大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说：“我们的弥赛亚来过来，哇，来了！”就是那样。所以他们听啊听啊，那也听得真好，比我们现在更注意。而且他讲的分两部分，一就是预言，预言就是预备弥赛亚的道路，怎么样预备的？是从哪里开始讲起的？从列祖开始讲起的。所以上帝怎么样拣选了我们祖宗啊？后来就使他成为一个族，以色列族，后来呢使他成为一个国，后来呢从其中拣选一个王，就是大卫，后来这个弥赛亚就从大卫出来，对不对？就讲到那个地方预言，后来就讲应验，后来预言，然后再说，一直说到应验的时候，就讲到从谁讲起啊？从施洗约翰讲起，施洗约翰来了，他在那里穿悔改的洗礼，有人问他说你是基督吗？他就明明说我不是， 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我替他解鞋带也不配。想着说，弟兄们啊，亚伯拉罕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上帝的人啊，是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啊。这个时候来了27节，讲了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是因为不认识基督，弥赛亚来了，基督来了，可是人不认识他，不接待他，也不明白每一个安息日所读关系众先知的书，他们在那读，每一个安息日都读，说弥赛亚要来，我们的救主要来，他们在等候。结果呢，弥赛亚来了，他们认识不认识啊？不认识。要不要他？把他怎么样啊？钉十字架，拒绝他，不要他，而钉十字架，就是这样。结果呢，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呀。而且这就跟他们解释，这就应验圣经上说的，圣经上不是预言的吗？在诗篇里面说，叫耶稣，你看，上帝已经叫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里面说预言，所以这一段其中两点最要紧的就是，一是预言，他解释从哪里讲起，一直讲到从列祖这个从他们的祖宗讲起，列祖讲起。一直讲到约施洗约翰来的时候，然后到了哪里呢？就说应验第33节，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怎么样啊？应验。所以他的题目就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与应验，叫耶稣复活的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得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论到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血无坏，就这样说，就是引用诗篇的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又有一篇上说，你必不叫那圣者见朽坏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的祖宗那里去，已经朽坏了。那你预言说叫他不朽坏的，那就是指着谁说的呢？37节，唯独上帝所复活的，他并未见朽坏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他讲了三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预言，第二个重点是应验，第三个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见证。25节怎么说啊？25节，约翰将行进他的途程的时候就说，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我不是基督，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我替他解释，鞋带也不背。这是谁的见证啊？施洗约翰的见证。31节，谁做见证？31节，那从加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，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。那些看见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些人是他的见证。32节呢？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，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，这些使徒们也为神做见证。所以有预言，有应验，接着要怎么样啊？见证。最后就是结论，结论是什么？结论它，结论有几点，你看见它，这个是赦罪之道，你们信他可以得到罪的赦免。第二，39节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这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怎样称义了，这是称义的福音，因信可以称义，罪人可以变成义人。好，下面最后是什么？四十节结论是警告，你们不要听而不信，所以你们务要小心，你们在先知书上所说的话，你们到你们怎么说的？就是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这是他的结论，要怎样？要信，要相信。这就是他讲的这一天到的那个最要紧的几点，讲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，讲到弥赛亚的应验，讲到有关他的见证，结论就是讲到说，这个道传给你们，你们罪得赦免，这个道传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因信称义，这个道传给你们，你们是机会，不要听而不信，以至于结果怎样呢？听而不信怎样？ 灭亡。听了有信呢，得救永生。感谢主，这么遗传下去啊，一讲啊，是不是？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，给他们听进去，这个道有进去。感谢主。散会以后，犹太人和虔诚和敬虔敬犹太教的人怎样呢？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拉巴的。哎，下面还有一件事，二人对他们讲道，劝他们勿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保罗跟巴拉巴又做了什么事啊？他先是布道，第二步是什么？陪灵。读对了，他先是跟他们布道，叫他们信了，第二步啊，就栽培他们。方面的功都很要紧哦。第一是怎么样？传福音布道，那些没有信的人叫他们信。第二呢，做什么？培灵，坚固他们，栽培他们。这两样工作不可偏废，所以一个。